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使用绝招，习近平要经济增速超越美国。上海封城一个月，损失有几多？为什么俄军死伤惨重？未分享给乌军的信息，要了他们的命。冲突升级，俄天然气公司突然宣布断供波兰和保加利亚。香港监察发布最新研究报告。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有美媒4月27号引述消息指，尽管中共极端的防疫封控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来对主管经济和金融的高层官员发出指令，要求今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美国，以彰显中共制度优越。华尔街日报中文网4月27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个星期，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一些主管经济金融的官员表示，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很重要，以显示出中共体制的优越性，要确保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超过美国。知情人士说，为响应习近平提振经济的号召，中共政府部门正在讨论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建设的计划，特别是制造业、科技、能源和食品行业的项目。讨论的内容还包括为刺激消费支出而向个人发放优惠券的计划。4月26号星期二，习近平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上呼吁，要全力以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中国经济急剧放缓。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这一次会议对基础建设设施现状并不满意，或仍然不符合中国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求，因而需要对交通、能源和水资源进行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指，中共力推更大胆的刺激措施，突显今年中共当局在保持经济活力和实现 5.5% 的年度增长目标上面临重大考验。尽管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但中共官员们一直重申这个数字。作为几十年来中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很有分量，即使在细节上往往都是很模糊。事实上，经济学家对中共政府的数据一直保持怀疑。资深传媒人、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王剑曾在自媒体直播节目中表示，中共统计局的功能就是对各种恶劣的数据进行美容，这种造假有时达到口牙无耻的地步。尤其是中共病毒爆发以后，中共统计局所有的数据都是造假。上海封城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月，除了不断现生的人道灾难引发民怨沸腾外，作为中国 GDP 的领头羊，上海经济损失仍令到不少网友担忧。有网友近日粗略地计了一笔账，按一个月30日计，上海经济损失就高达277亿人民币。文章说，按277亿来计，每过去一日就是用了9个亿，如果将 GDP 计算在里面就更夸张，每过去一日我们就跟127亿元港再见。就算是你看文章这两三分钟，2646万不见了，可以看到经济停摆和财政支出这两项正在双向透支城市的储蓄，这个亦是上海这一座城市正在付出的成本，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昂贵。作者最后自嘲说，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想起尽早解封，我想上班上到发癫，我一定要搏命干活，为上海贡献 GDP。 该文章在网络引起轰动，很多网友跟风讨论。有人说，上海是中国仅剩的奶牛，意思是裁员，连奶牛都榨干了，全国还有奶喝吗？还有人说，中国的经济真是顶不住这样搞，很多小城市已经撑不住了，不断封城的税例已经是死城，可以走的全部走了，再雄厚的经济实力亦顶不住一直封城。另一篇公众号文章刚刚跟魔都几个企业家聊聊天，亦在网路掀起热议。文章说， 有啲人好天真，会以为公司最多封一个月两个月，其实就损失一个月两个月嘅时间。呢个显然唔系做生意人嘅想法。举个例子，一个人跑步本嚟系均速前进，甚至快要冲刺啦，你突然打断佢，要佢完全静止不动，歇两分钟，佢再次启动，你以为佢损失嘅只系两分钟，重新热身，调整状态，酝酿均速到发力，起码损失咗 N 倍以上嘅时间，更唔使讲节奏计划都完全打乱咗嘅损失。企业东主同打工族亦系唇亡齿寒噶，企业东主冇收入要裁员甚至关门，打工族亦同样损失。你被裁员啦，只能够攞到一部分嘅补偿，但系你以为再搵下一份工作好容易？你大可以试一试。该文章称，呢一次魔幻离奇嘅疫情防控，令好多企业家失去咗信心，系噶，继续将公司办下去嘅信心。呢点我同好多上海嘅企业东主交流过，冇一个唔系失望透顶。人心散咗，信心冇咗，事情就好难办啦。随住俄乌战争越演越烈，俄乌双方死伤人数亦越嚟越多。好多人好奇美国是否有帮助乌克兰抗俄，否则俄军点解会死伤惨重？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关键在于当俄罗斯发动进攻时，美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关于俄罗斯导弹和炸弹袭击时间和地点的实时坐标，促使乌克兰防空系统和飞机转移不受到伤害。美国官员称，这个是一个非北约伙伴国的大规模史无前例的情报共享行动的一部分，亦是乌克兰至今成功对抗俄罗斯的关键因素。官员亦指出，来自美国间谍机构和五角大楼的情报，亦是帮助乌克兰和俄罗斯抗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亦表示，美方定期向战场上的乌克兰人提供详细和及时的实时坐标，帮助他们保卫国家，免受俄罗斯的侵略。美国将继续执行这一项作业。白宫发言人沙奇亦在上个月表示，美国和乌克兰政府分享了大量有关俄罗斯计划和活动的详细及时的情报，以帮助乌克兰人自卫。美国官员向全国广播公司透露，美乌双方分享了很多可以专门针对俄罗斯军队的实时坐标。这些信息包括商业卫星图像，例如俄罗斯某些类型的部队在哪里活动等等相关消息。因此美国算是透过共享坐标的间接参战，帮助乌克兰。4月26号星期二，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Gazprom 突然宣布，将从4月27号星期三开始停止向波兰和保加利亚供应天然气。外界分析，这个是俄罗斯反制西方制裁所开的第一枪，亦意味着俄乌冲突可能将进一步升级。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一直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目前波兰成为首批被俄罗斯突然断供天然气的国家，被视为是俄罗斯对华沙当局针对俄罗斯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的报复举措。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将欧盟成员国列入了不友善国家之列，同时要求这些国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之前，必须在俄罗斯天然气银行开设账户，并以欧元或美元支付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费用，然后这些款项将会被兑换成卢布。欧盟执委会近日表示，若果欧盟企业以欧元或美元支付俄国进口天然气费用，然后再将货币兑换成卢布，就有可能在不违反制裁的情况下，解决俄罗斯要求以卢布兑付天然气费用的问题。波兰国有天然气公司 Pechnik 此前就表示，在该公司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合约今年底到期之后， 將唔會遵守新嘅付款規則，亦唔會同俄羅斯續約。事實上 ，Petnik 同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之間已經冇直接運輸合約。從2020年起，波蘭就開始通過從白俄羅斯通往波蘭嘅亞馬歐洲 Yamal Europe 天然氣管道獲得俄羅斯嘅天然氣。總部設喺英國倫敦嘅人權組織香港監察26號發布最新嘅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嘅新聞自由喺政府嘅鎮壓下幾乎完全被摧毀。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呢份報告名為《站在抗爭前線：香港新聞自由遭受嘅各種打壓》。報告舉例咗2019年11月反送中運動期間，前香港民主派議員趙家賢在太古城中心外遭襲擊，左耳被咬甩。事發現場影片清晰記錄了被襲的過程，但是當時在香港無線電視 TVB 擔任主播的黃俊賢卻透露，上級要求他在播報時讀成趙家賢的耳仔，是不知怎樣無故自己脫落。這個案例只是香港新聞自由消失的冰山一角。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 訪問了十多名正在流亡的新聞工作者，並綜合全球所有主要研究新聞自由的機構報告，分析香港政府怎樣以不同的方法打壓新聞自由，包括港府利用國安法對新聞工作者進行打壓恐嚇，政府對編輯台進行干預或審查等。報告統計，自國安法實施後，幾乎所有獨立和支持民主的媒體都被迫關閉，18名記者被捕，目前有至少12名記者和媒體高層仍然是關押中等待審判。報告擔憂香港記者的角色正是被重新定義，即將出台的假新聞法更可能成為當局打壓異己的工具。報告呼籲國際社會在捍衛新聞自由的同時，向受威脅的新聞工作者提供逃亡的生路。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